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又没有神的启示，那只有自己乱猜了。
因为这些事情是想要用人的方法来了解神。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饭桌上的学习派。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学志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分享的他赐我们圣经的旧约篇。好，我们先跟学志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那就请学志继续给我们分享关于先知书的一些方方面面吧。
好，谢谢。对，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先知书实际上是人来把神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哈，传达给他的听众，这个是先知的角色。所以在古代近东地区呢，也有类似这样的人，所谓的这个先知哈，他们也是想要把他们神明的信息哈要传达给人。那他们怎么来认识了解他们的神明的这些信息呢？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不同的做法，当然这种做法基本上在这个旧约里面来讲都是被我们这位独一的神所憎恶的，所不喜悦的，所这个否定的哈，就不允许犹太人这样去做的。但是古代近东地区的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是用这种的做法。一个最普遍的这个做法就是观看星象哈，就是看天。那他们望天，比如像他发现那种天体的这种颜色的改变，比如像有这个所谓的血月哈，或者是日食月食，那或者是有就是说不同的星哈来到一起了哈，那像这种呢就是所谓的星象啊，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些他们就认为啊，这个星象背后揭示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哈，就是它是在预示的一些什么事情。那还有一种呢，他们就是来看他们要献祭的动物哈，献祭的时候那些动物他们比如像动物的内脏，它那个最后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哈，会告诉他们什么。所以他们是做很多这样的这种观察，然后也把这些观察记录下来哈，然后做成这个就是说很复杂的这个相当于是一本怎么讲缩影的书哈，就是告诉你说啊看到了这样的天象，或者看到这样动物的内脏哈，就告诉你说啊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了哈。这是古代近东地区的人他们做的。
那
就是说
他们有也有文字吗？那个时候
他们有文字，实际上比以色列人要早很多哈。他们的语言文字就是我之前讲，就差不多公元前3000到3500年的时候啊，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他们就已经有文字了。那后来3000年左右埃及人也有了文字，所以他们文字是有很早就开始有了。那当时写的都是写在泥板上面。学者就看这些泥板，就根据这些泥板就知道他们当时这些人他们是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每个民族都会有这种哈，就会观天象，因为我们总是 对未知的东西也是心存敬畏和惧怕的嘛。
对，
但是又想解释是吧，又想给他一个解释，所以又没有神的启示，那只有自己乱猜了。
对，所以他们是把整个星空整个天哈，看成就好像是他们的神明写字的那块泥板一样哈，用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称为黑板或者是白板哈，神明就在上面写字，那个写的字就是所有的那些天体的他们的一些表现哈，颜色的变化呀，或者是天体运行到一起去了，日食月食啊，就这些东西啊。
对，
所以他们就是来观看这些，想要知道，通过这种比较积极主动的想要来去阅读哈，
是
读这些天象，想要来知道啊这些兆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兆头。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就把这些所有的兆头都弄在一起，然后就有定成了手册哈。那这些手册就有一些是流传下来，有几个民族的手册哈，他们就是很有意思的。那还有呢，就是他们看到很多兆头，当然有些兆头他们认为是就是我们讲是吉利的或者吉祥的或者就是好的正面积极的哈。那有些兆头比方是所谓的凶兆哈，这种很负面的兆头。那这些兆头呢，他们也 认为，就是如果我一旦出现这些兆头呢，他们倒不是一种宿命论的哈，这个兆头出现了一定会带来这种现实哈。那个兆头的出现呢，只是说你要去逢凶化吉哈，你要有办法去消除他那个兆头，
消解他、
对，所以他们一旦有那个兆头出现，他们就要有一些仪式哈，所谓的驱邪的仪式哈、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请巫师来哈，然后去安慰那个其中的一个，比如像带来那个坏兆头那种凶兆的那个神明哈，就是安慰那个神明，然后或者是他要抵挡那某一个神明对他们这个民族的攻击哈，然后他可以逆转那些法术哈，比方其他们也懂巫术的人哈，他行了法术是要给你咒诅的哈，那其他的人就是起来说啊，我们就是也行法术，我们来抵挡他的法术。所以这个都是古代近东地区的人他们的这些想法。那他们的想法里面最主要的一类哈，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赫人。赫人就是今天的在土耳其这边的哈，所谓的安纳托利亚，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西边的。那这些赫人呢，他们观看兆头呢，他主要是观看动物的哈。就是他看羊走路的这个轨迹，看蛇爬行的轨迹，特别是看鸟啊，他们看鸟是他们最在行的，就是鸟给他解剖了以后，就是打开看鸟的内脏，它的这种排列分布哈、赫人他是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这是科学啊，我觉得就是。
他是最早的很原始的东西。我用解剖这个词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哈，他只是就是说鸟给他劈开了，然后他看看他内脏到底是怎么样哈、就是内脏有的鸟，比如说内脏它的颜色会不一样哈、然后它的大小会不一样，所以他会觉得按照这些来告诉他啊、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人一种想法。那法老呢，就埃及的王哈、法老就很不一样。法老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神的代表，就是神相当于是来到人间是以他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哈，所以他是带着那种神明的这种权柄下来的。所以他自己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在埃及来讲呢，就是碰到盛大的节日哈，埃及人的节日的时候呢，就要把埃及的那个神像哈，那个大的神像就是从庙里面要推出来，推到这个街上呢，埃及人就可以向这个神像来求问啊。就求问，就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比如像我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就来求问这个神像，或者是我有一个法律的诉讼哈，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结果哈，做什么判断，我来求他。当然这种求问呢，就是很明显的都是是非题哈，非此即彼哈、对错哈，只有对错。你不能问一个题是让他回答你的哈，这问答题那他回答不了哈。
对，
你就是是非题，就是非此即彼的这种题目。这个是古代近东地区这几个大的文明哈，就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亚述的文明，还有赫人的文明，还有埃及的文明，他们都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就是想要通过一些办法来了解说他们的神明想要告诉他们什么。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一个做法。那我们知道在古代以色列人中间呢，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禁止的哈，不允许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想要用人的方法来了解神，是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掌控或者驾驭神，因为它中间有很多巫术的东西在里面哈，想通过巫术来控制神的这个想法，他的意念哈，这些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做。那以色列人能做的哈，就是这些先知们，他们是完全一个被动的情况底下，是神来告诉他们，是神采取主动。就跟古代近东很不一样，古代近东是人在那采取主动，想方设法去了解他们的神明的心思意念。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神采取主动哈，神来告诉先知哈，你去向我的百姓说。
对，经常听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
对，没错。对，所以神采取主动来告诉这个先知说，你去传我的话，告诉我的百姓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和这个古代近东地区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但是类似的地方呢，就是都是人想 和神的这个心思意念要有一个关联哈、啊，要把神的心思意念带给百姓哈、啊，这个是就是比较相通的地方。那古代近东地区的他们是通过魔法是很主动的哈、
嗯、
就是魔法是要一个主动的要达成一个目的哈、
嗯嗯、
或者通过咒诅啊通过行法术啊符咒啊他都要来达成一个目的的，这个是不同的地方。所以总结来讲哈，相同的点呢我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以色列人和古代近东地区的人呢，他们呢在做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他们都会发生一些就是很奇怪的行为。就是比如像古代近东地区的人、
嗯、
他们行法术的时候啊，他就是身体好像就是被鬼附了一样哈、啊、就是所谓的通灵了哈、啊
嗯、
所以他自己人是不由自主，他就会做很多很奇怪的动作哈、啊
嗯嗯。
那以色列先知呢，他做很多动作是他当时的人所不理解的事情哈、啊
嗯嗯、
比如像以西结哈、啊、他向左侧卧390天、
嗯、
那个很奇怪的这个做法哈、啊
嗯。
比如像耶利米他是终身不娶的，比如像何西阿他是娶了一个所谓的淫妇、
嗯、
所以就是他们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这个好像就是你表面上来看哈、啊、好像是有类似的情况哈、啊
嗯。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都是认为是他们所讲的话不代表自己，是代表他们背后的神或者是神明、
嗯、
这个是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呢他们自己呢有的时候呢是借着别人去问他的时候啊，他可以会来告诉你哈、啊，说这个神是在怎么说的、
嗯、
然后呢特别是他们是会警告当时的统治者，就是所谓的当时的国王哈、
嗯、
古代近东地区的人他们会警告那个国王，但是警告的那个内容哈、啊，局限在宗教敬拜仪式上面的那些违规，就是说你宗教敬拜的时候你犯错了哈，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哈，仅限于这个宗教敬拜行为。以色列的先知不仅仅是这样，不是说啊、你不可以敬拜神，就是像这个乌西亚王哈，他自己作为一个王、
嗯、
他是不能到圣殿里去烧香敬拜神的，但是他去了、
嗯、
所以先知就责备他哈，最后他就长大麻风而死。
嗯，
但是以色列的先知更多的是责备他们在政治上在社会公益上面的问题、
嗯、
是很直接的。这些方面哈是很有意思，古代近东地区竟然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记载是能直接顶撞他们的君王哈、
嗯、
就说你们政治上这样做不行、
嗯、
你们欺压百姓哈，这个不行公益，这个不行、
嗯、
从来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只是以色列人当中的、
嗯、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还有就是讲到这个神的话哈，都是、
嗯、
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的、
嗯、
然后是借着这些人的口讲出来，所以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讲、
嗯、
他们是借着那些文士哈，把他们所讲的话就是记录下来哈、
嗯、
这些话记录下来就是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古代近东地区也有这些话被记录下来，
嗯，
但是这些记录相对来讲都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从文学题材的角度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几个字哈就写完了、
嗯、
不像以色列的先知书哈这么长篇大论的，你知道、
嗯、
就是耶利米书我们讲是最长的一本书，就52章哈，
嗯嗯，
以赛亚书66章，以西结书48章，都是非常长篇大论，而且它的文学题材种类非常多哈，它有叙事的，它有这个诗歌的哈，它有这种咒诅性的，它有很多面，所以这个是古代近东地区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的就是好像是停留在一个很粗浅的阶段，因为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们是从人的角度来要想要明白他们的神明，
对 对, 对，
但是没有道路可以真的明白，
嗯嗯，
所以他们能走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哈、啊，就是走到这儿，他不知道该接下去怎么办，
嗯嗯，
不像这个以色列人，他是神来启示给人，所以他是有很多的方式来启示哈、啊
嗯，
很多不同的途径。所以以色列的先知他们的这个文学题材上面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丰富。
嗯， 就是古代京东的他们的就挺单一的哈。
对，
我想也是，对，也是他们，因为他们在揣测嘛，对吧？
对，
就是你说人主动性的观天象啊，还有这个研究这些轨迹啊，这都是人的揣摩。他只能说哦，我觉得这是什么，而不能说哦，上帝就是那个神告诉了我什么，没有办法，是不是那种启示性的啊？
对，
以色列启示性的是源源不断啊，就是丰丰富富的降下。嗯，
对，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先知文学的这种差别，可能最终根源就是在这个神本身哈。
对，
古代近东它是多神的敬拜哈，
嗯，
那他搞不清楚有没有真神，你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神，所以它是一个多神的敬拜，但是以色列它是一个一神的敬拜啊，他就是相信这独一的一位神。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这种就是说带进来这个文学上面的表现形式是差别很大很大啊。所以像古代近东地区的哈，比如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那些所谓的先知，他们的记载里面哈，很少有对社会公益的这方面的关心的啊。然后这方面呢，在犹太人的这个旧约，
是不是也因为那个，我在想哈，是不是也因为多神其实很难说有公义的，
对，
因为 对因为你独一的神才能说哎对和错，那多神怎么来形成一个绝对的一个公义？因为公义就牵扯到判断嘛，判断的对和错嘛，你那多神这个说对那个说错，然后你他就没法形成的。我觉得这种观念确实只能来自一神的这个以色列。
对，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的人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里面，想要做到那个一神文化里面那种能够做的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啊，就是真正的社会公益在哪里啊，这些是真的就是需要我们好好去思考的。
嗯，
所以我刚才也是讲到他们很少去批评他们的国王的哈，那批评他们的国王呢，到目前为止就发现了，就是说一次哈，就一个文本里面有发现对国王这个批评。那这个对国王的批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位先知哈，他自己是远远的在这个国王这个能力所及范围之外，他写的，所以他不是当面指责国王哈，他是已经离开了王国的一个统治的范围之外了，然后他才写了这么一个批评这个国王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和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是先知是代表神来向人说话，所以他说话的时候不是人在说，是神在说，所以他就能够直面他们的那个国王的那些错误哈，他直接就指出你这样做不行哈，这个耶和华神不喜悦你这样做。
嗯，对，
所以这个在古代近东地区里面是没有的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还有就是以色列人所写的这些书，包括十二小先知书吧，那最短的你看这个俄巴底亚书是440个字，比俄巴底亚书再长的一本书哈，就是第二短的那本书就称为纳鸿书哈，纳鸿书是855个字，但是整个看遍了现在能找到的古代近东地区的他们的先知文学，都比不上纳鸿书长。你就知道很短很短，他们的书都非常非常的短。所以文学题材上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复杂性哈，也完全没有办法和以色列的先知书相提并论。所以在先知文学的这个发展上，古代近东地区的这个文献是没有办法和以色列人的旧约哈，能够相比的。
就是以色列人的旧约是远远超越他们了，
对，远远超越。就是你放在一起来看，你就知道他们虽然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产物，但是你从本身来看，你就是很难想象为什么差别有这么巨大哈。实际上最终的源头就是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不一样，
对，
这个是最大的根本。所以我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古代近东地区的这种先知文学哈。先知文学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多的先知文学的是有两类哈，一个是在那个所谓的叫马里先知。马里今天来讲是两河流域伊拉克境内的，它是当时的一个国家的名字哈。 它是在公元前18世纪的事情啊，所以就比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要早很多了。就是说公元前18世纪他们已经有这种先知的文学就是流传下来了。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亚述的那个先知文学哈，是公元前7世纪。
嗯，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亚述的这个先知文学呢，它是在以色列最早的先知文学之后，就是比如像约拿书啊、何西亚书啊、摩西书啊、弥迦书啊这些后边哈。
嗯嗯。
但是呢他又在其他的书，比如像纳鸿书、西番雅书、耶利米书这些前面。
嗯。
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先知文学基本上在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这段时间是很多的。当然公元前6世纪之后呢又有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三本这个先知文学的书啊，
嗯，
那基本上这个新亚述帝国时期的那个先知文学就是和主要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知文学的时期哈，是相吻合的，大体就处在这个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这段时间的。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是新亚述帝国的先知文学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哈，他们一共有13个先知啊，他们所写的都写在这个泥板上面哈。当然有一些泥板因为已经破损了毁坏了，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复原哈，所以13个这个肯定不是他们总的人数哈，那只是就是我们能够现在能够知道的人数。他有4个人是男的，有9个是女的，这很有意思哈。所以书面的来讲哈，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先知书哈，没有一个是女性作为作者
的
哈。
对对对。
那犹太人是有女先知，那讲到很多的时候也都会讲到女先知，先知是有的，但是以女性先知作为名字命名的书哈，在犹太人中间还没有。但是他们这边是有9个是女性啊。
嗯。
那就是说他们这些信息都是传递给国王的哈，主要是都是从一个神明传递给他们当时的那个国王，或者是那个国王的母亲的哈。然后呢他们所传递的那个信息呢，主要的哈都是讲到和平啊，讲到这个和好啊、和解啊，然后就是这方面的信息，就是很正面的信息，你知道，就是
正能量啊。
对，很正面，都非常正面的信息。然后在他们所讲的这个就是说神明所传达的话语里面，比如像都是给他们有安慰啊，给他们有支持啊，有力量啊，给他们有保护啊，都是这样的哈。然后呢特别是讲到就是说你们要信靠神哈，这一点和以色列人的这个信息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强调你们要信靠这位神明哈，然后呢你们不要信靠你们自己的百姓啊，这个是他们向国王要传达的哈。
嗯，
然后就是说也是告诉人民哈，就说你们要敬拜你们的神明啊，这个都是有这样的信息在里面。
嗯，
然后他们也会讲哈，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哈，他们也有一些预言性质的哈。然后呢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亚述的这些先知文学里面哈，他们呢都是从不同的神，因为这13个作者嘛，他不是从同一个神的这个启示而来，他是讲不同的神明在向他们讲话，所以他不是讲一位神哈在那边讲话，所以他会举到很多神明哈，比如像亚述里面这个最大的那个神明就 Marduk 哈，他会讲，还有讲到太阳神哈 Shin 他们都会讲到，月亮神啊什么他们都会提到，就是不同的神明向他们所讲的话，当然他们讲的话都是很积极正面很有支持性质的哈，那就不像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知文学里面的很多是批评的哈，很多就是谴责这个国王和百姓的这些话哈。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读这些古代的比如像亚述人的他们的这些文学先知文学哈，你就会发现好像是在读以色列人的那些假先知的东西，你知道吧。耶利米书里面因为讲很多假先知哈，都是报平
安
哈，
平
安
啊，什么
对，就是耶利米说你们被掳要这个70年才回归，他们说没有了，就2年就回来了哈，就是那种感觉哈，你读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就像以色列人当中那些假先知啊，尽捡人喜欢听的想听的哈来讲，所以他实际上他不是 真的是讲出来神的心意，是把人的心意哈，借着神明的那个名义讲回给人来听哈，所以你一听他那个哈，都是讲好话，所以
所以一个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这种好话、
啊、
正能量，哇，你要小心哦，很可能是假先知的东西。
对啊，就是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因为讲假先知的这些信息哈，所以他讲话就是讲得很短啊，就没有太多信息哈，就讲完了一下就结束了哈。这样的话就跟以色列的这种先知书是没法比的哈，就是以色列人很短的先知书，比如像西班牙书就三章哈，比不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当时的那些人哈，就是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的这些先知文学真的是跟以色列人，就是你不是从神的角度，你只是从文学表达的这个角度，你也知道他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上面啊。就是以色列人的那种先知文学呈现给你的真的是这位独一启示的神哈，他告诉人他的心意，他做事的法则，他要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要求人怎么样起来回应他，这些东西啊，在古代近东地区的这些文献里面你就是都看不到的，
不到，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很
有意思，更抽象，更宏大，更抽象，
对，
言之无物感觉哈，就是一些人自己想象的那种盼望啊啊，好事情会有啊，然后自己又定义什么是好啊，仅此而已了。
对啊、
嗯、
有点像中国就是这个送财神上天去就是都是上天演好事哈，都是干这些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没有一位真神的启示，你知道以色列的先知文学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个超过人的，远在人的那个智慧和能力能及的那个范围里面，那个神的启示才能做到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习以为常，不觉得什么，但是你要做一个对比，哇，一看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就是启示神自己哈，真的是说、哇，神在你们中间，这个真的了不得。
你这话让我想到，就是如果我们穿越回去哈，就在两种这种文化范本下面我们去对比，哇，会看到圣经是惊为天人啊，就是那种吃惊度啊。对，你说对，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太丰富了，我们书啊，这个科技啊哈，还有各样的信息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有时候把圣经看得习以为常，是。
对。
好，学智带给我们这么多，中心的意思还是要让我们多读圣经，让我们真知道啊，圣经是从神来的，是最宝贵的话语啊，它不仅仅是能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话，它也能对我们今天的人说话。从个体来讲，让我们一生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不用揣摩，我们不用去这个望星，然后去观月，我们就读神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感谢主啊啊！也谢谢学智带给我们这样的分享。那我们深度饭桌派的学习派还会继续，期待下一次啊，学智带给我们更多和更精彩的分享。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学智，咱们下次见，再见。
好，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